Hello， 大家好，我是 Athena，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自我进化论，用智慧启发你内在的转变。这期节目呢是我的一期单口节目，其实在几天之前我还曾经想过，这个月似乎应该要更新了，但当时没有什么灵感，因为我的创作不管是录播课还是写文章，其实都是有了很强烈的一个灵感，有了一个非要去做不可的这样一个创作的冲动，我才会去做。所以其实我的更新都非常的不固定时间。两个周之前，当时本来答应了一个品牌合作，但因为那个时候实在没有什么节目的灵感，我后来把这个合作也就推掉了，因为觉得赚钱实在没有创作本身来的重要吧。觉得一定要有非要讲不可的内容我才肯更新。结果就在两天之前呢，我就有了这么一期节目的灵感。这个灵感其实是来自于，8月2号是我的生日，是我27岁的生日。然后在生日那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本来是随手一写的，就是讲一讲这一年的一些变化吧。结果有很多读者都给了我一些很珍贵的反馈，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有很多这三年，从24岁到27岁这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年的变化，很多都很难用文字通过一篇文章把它写出来，所以就想通过播客的这个形式跟大家分享。其实说到这儿，我会在想自我进化论这个播客的诞生，其实也是跟我这三年的成长和蜕变是密不可分的。之所以会有这个播客，也是因为在24岁那一年，也就是3年前，当我的人生发生了很剧烈的一个变化的时候，我开始觉察我在以一个非常非常快的速度，以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方式在快速的改变。就那个时候真的感觉自己每一天都在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然后就想要去记录这些改变并且分享给大家，所以当时就做了这堂播客吧，跟大家可能聊一聊，在过去这段时间我又领悟到了一个什么关于自我成长或者说生命成长新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档播客就像我的一个日记本，跟大家去分享我最真实的一些心路历程和感悟吧。然后到了2天之前呢，我就有了这个灵感，就是想系统的跟大家可能通过一期播客来聊一聊，从24岁到27岁，尤其到了今年，我会觉得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阶段。那我到底都经历了哪些状态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到底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内容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我的自我探索的经历不只是从24岁开始。我昨天在写这期节目的大纲，我开始写的是24岁到27岁这三年我的变化，然后写着写着我就把18到24岁这个阶段也写出来，然后把它 mark 成第0阶段。之所以说这个阶段它是第0阶段而不是第1阶段，是因为我从18岁开始真正开始思考我是谁，开始拥有自我意识这样一个时间点开始，其实到24岁之前，虽然说我是在探索我自己，不管是通过哲学还是通过心理学，想要去探究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想要去更加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但它其实都还是在一个头脑的层面。所谓头脑的层面，就是它还是在一个概念和逻辑的层面上，试图通过一个概念去定义我自己，试图去通过一个把自己当成客体去分析的这样一个过程，去认识自己。但为什么说从24岁开始它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自我觉醒，我可能到现在都不会把18岁的当时的觉醒叫做自我觉醒，是因为我觉得从24岁开始我才真正的走上了一个超越头脑，超越我一直以来对生命的认知，超越我们对于生活和对于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固着的观念 去重新认识我自己和重新认识世界，并且这个认知很多时候它是超现实的，它是超越语言的。它让我感觉就是在我身上一直以来束缚了我很多很多年很多很多年的一个枷锁，从那一刻开始慢慢的松绑，让我开始真正重新醒过来，用一个叫做颠倒的眼光去认识这个世界。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之前在文章里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觉得到现在来看，那一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礼物，而这个礼物它是一个有点像是人生觉醒的剧本，它是我的觉醒剧本。就是因为宇宙想要唤醒我，想要把我从这一场梦中彻底的唤醒，所以才安排了这样强烈的非常抓马的然后非常生离死别的剧情在我身上，让我彻底从这场梦中醒来。那一年呢，经历了父亲突然的去世，然后经历了感情关系中非常非常的无常，然后经历了我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就我那年各种身体上的病痛，比如说我当时我记得我好像每一周都要去医院。我以前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就是因为我以前做咨询的嘛，做咨询呢其实需要的条件不是大家以为的什么精英然后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个人认为做咨询的第一要义是你要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身体，就能熬夜然后能出差特别扛打的这样 一副身体。所以其实在我24岁，就2019年以前，我是一个精力特别旺盛然后非常非常活跃，然后有使不完的精力往外去喷洒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就一毕业就进了管理咨询这个行业，然后进入了麦肯锡。结果2019年那一年就是超乎我想象的身体之烂，从年头烂到年尾。开始是我1月份骨折了，就是我当时去松花湖滑雪，然后我的尾椎骨折了。然后这个尾椎骨折还伴随了一段非常抓马的爱情故事，就是我当时卷进了一段三角关系里面。如果在当时我会说那个男生是渣男，但现在看来其实都是导演安排的这个剧情。就是当时有一个男生，他跟他的前女友和我之间在纠结所以当时我在松花湖，就是我觉得从根本上也是因为心乱了，心思在这个感情的剧情里面，然后当时就一不留神在松花湖滑雪的时候摔断了尾椎骨。从摔断尾椎骨这个剧情开始，我就陷入了整个2019年跌宕起伏的人生剧本。就我觉得每一周都会发生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要么是身体上的病痛，比如说当时尾椎的骨折，到后面又是肠胃的问题，然后再到后面又是脚趾骨折，然后再加上长达半年的失眠和抑郁情绪，再到可能当时在感情中有非常非常抓马的剧情，就是这个三角关系的剧情愈演愈烈，然后包括他的这个什么前女友当时还给我打电话要约我见面，就是非常非常狗血的这些剧情到我父亲当时在西安突然的去世，再到我后面又经历了比如说一见钟情的一个男生，但是他却就是非常的难以琢磨，就是一直吊着我的这个心思然后因为这个人又感觉每天心神不宁的，然后再到后来又经历了一些很无常的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家里很重要的人也生病，生很重的病这样的事情。现在再回头来看，我觉得好像那一年发生在我身上所有的事情都像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剧情，然后我只是看了这一场电影，回头再讲给大家这些故事。到现在再去回想那一年发生的点点滴滴，那些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我会觉得不再是那种当时撕心裂肺的心痛，或者是觉得 人生为什么要这么痛苦，人生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我没有办法这么多我没有办法掌握的事情，而是现在会以一种非常轻松的心态去看，会觉得哎，有点意思，就是原来我的生命中曾经发生过这么多有意思的剧情。而那一年经历这些故事的脚本最大的一个作用吧，其实就是为了唤醒我，为了把我从自己所想象的世界，从自己编织的痛苦中唤醒，彻底的唤醒。所以当时在我非常痛苦然后非常无力，每天深陷自己的这个复杂的情绪无法自拔的时候，宇宙拍了拍我，然后告诉我说，其实你不用这么费劲孩子，其实你只需要臣服和放手。所以我就记得臣服实验这一本书就是在那个时间进入到我的生命。其实这本书在那之前有好几个朋友都跟我推荐，但我一直都没有看这个书，现在想想应该是时机还没有够。就是这样的书它要在你最能读懂它的时间进入到你的生命，你才能真正去读它。我记得当时看《臣服实验》这本书，就是在我最无力，我最想要控制我的人生，最想要把我的人生拉回正轨的那个时间点啊，他又重新来到了我的生命里。然后我当时买了这本书，买的还是英文版，就读这本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这个书读到让我真的觉得大为震撼的那一章，就是作者Michael Singer 他当时被起诉了，然后他可能就面临着要坐牢的这样一个风险的时候，那一天是2019年8月2号，是我24岁的生日。然后就是在那一天我决定开始放手，我决定不管我身上在发生怎么样的剧情，不管我在经历什么样的痛苦，不管是生离死别，不管是我可能会再去失去一个我很爱的家人，还是我可能遇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人但求而不得的那种心痛，我都愿意去放手，我都愿意尝试，至少是尝试去放手。我决定不再去控制我生命的走向。然后现在回头看，从那一天再到今天整整3年多的时间，这3年多的时间就是我的臣服实验。而这场臣服实验把我引向了此时此刻我从来都没有想到的生命的一种境地当中，非常非常的感激，然后非常非常的赞叹。所以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我会说，那个是我真正心灵觉醒的时刻，就是当我深深的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是无常的，原来有很多痛苦是我自己创造的。原来死亡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个样子的，原来有很多事情不是我想要它怎么样它就会怎么样的，原来我不用活得那么累，我不用一定要那么样的坚强，原来我不需要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原来我一直在压抑我自己。所以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我就进入到了这样一种生命的流动当中。虽然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的，还是内心有很多的害怕，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半年都没有上项目，非常恐惧被同龄人抛下，就是有一种啊，我的同龄人都在往前走，大家可能再过半年就要升职，我却在这个时间点停下来，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回去工作。从一个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状态里突然停下来的状态，可能现在说起来大家会觉得很爽，但其实在那个时候的我看来是非常非常恐慌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每天没有事情做。然后现在的我呢，就每天真的没有事情做，说来真的非常非常神奇。你现在再让我回去工作16个小时，我觉得也很难想象，但谁知道呢，可能未来生命就会让重新安排我回去工作16个小时。 那个时候我也应该会欣然应允和接纳。再比如我那个时候就是深陷这个情感，尤其是三角关系的比较当中，当可能对方没有选择我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对方才没有选择我。就情绪在这种情感关系的拉扯当中一直在跌宕起伏。再比如当时因为家里的原因，我其实双倍吸纳了很多的痛苦，不仅仅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痛苦，还有来自我家人的痛苦。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诶，为什么每一件事情都不能按照我想要的方式进行呢？我明明我想跟这个人在一起，可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我想要我的父亲好好健康的活着，但为什么他就会突然离开我？然后我想要事业成功，我想要按照光速去在职场上发展，但为什么生命突然让我停下来？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这种恐惧、不甘、害怕和紧缩。我现在再去想，就依然还能记忆起零星当时那种痛苦的感受，真的是那种蚂蚁噬骨一样的感受。所以现在当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在抑郁的情绪，或者说他们在很深的痛苦中，我都依然能够很深很深的去共情，因为我是从那样的泥潭里爬出来的，是真的非常黑暗非常痛苦的一种状态里，就感觉每天睁开眼睛就会陷入到一种无法自拔的情绪和痛苦的这种泥潭当中，好像你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把自己从这种泥里拉出来的这种感觉。对，但是在这样的情绪下，我练习的就正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通过我的意志力掌控它，就我没有办法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自己不痛苦，以前能够帮助我的这个工具在那个时候都失效了。比如说以前我会通过运动，我会通过旅行啊，甚至谈恋爱去麻痹我自己，去让自己逃避这样的感受，然后告诉我自己啊，你很好啊，你其实是可以让自己开心起来的。但那个时候好像这些工具都失效了，都没什么用了。也正是因为自我完全的失效，就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去掌控我的生活的时候，包括我的头脑也真的想不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真正开始调转船头去臣服啊，就真正的向生命带给我的一切去臣服，去允许这些事情流经我。而这样的臣服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有很多人，很多我生命中的贵人和天使，他们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来帮助我。包括之前播客有介绍给大家的 Olivia 也是我在那个时候认识的，然后他当时就告诉我说，你需要信任，你需要信任生命，你需要信任宇宙，信任他们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为你而来的，所有这一切的发生不是让你痛苦的，而是帮助你觉醒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是多么 ego 多么大的一个人啊，在那个时候我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相信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掌控我的人生啊，比如说我当时就很着急的想要回到工作的岗位，因为我想要按期升职，就是我们当时这个商业分析师 BA 的 Business Analyst 的这个升职是基本上你进公司不到2年半左右就会升职，然后你必须要算满你有6次的考核，但当时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我被迫终止了其中的一次考核，然后我当时就跟公司讲这个事情就讲了很久，因为我想要按期的就不落在我的同龄人后就去升职，但那个时候就发现没有办法啊，我必须要晚半年，然后我就接纳了，那就晚半年吧。结果到了2019年底，我当时身体就是尾椎骨折的这个问题改善了很多，但是我的抑郁情绪和失眠还是依旧没有改善， 我这种身体没有办法回到那种强度很大的项目上，甚至可能一般强度的项目我的身体都承受不了，然后我又开始了带薪休假。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大脑告诉我说，不行呀，你这样就会落于人后了呀，但是我的身体真的做不到。所以我当时就又一次臣服和接纳，我就告诉宇宙，那个时候我把宇宙叫做宇宙妈妈，我就告诉宇宙妈妈说，我相信你，然后我愿意去接受这样的安排，我知道虽然我现在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去经历这些，但是我相信这样的经历会带给我我需要领悟的。然后我就安心的在家里继续带薪休假，然后这个时候疫情爆发，也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在家里没什么事儿干，然后每天就写文章创作，然后开始做了这档播客。嗯，现在想起来也的确应该要感激那段时间的休假，如果我很着急的回去上班继续工作，可能就没有这档播客的诞生了。然后进入了2020年，我觉得2020年对我来说像是我重新开始生活，像重生了一般，就好像把一颗种子埋到了土里，它重新开始发芽，然后破土重生。我觉得2020年就是我重生的元年，从那一年开始，我好像重新开始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的生命。好像以前的角度都会觉得我需要去特别努力的向外界去获取一些什么东西，嗯，然后我需要去证明我自己，我需要给自己挣更多的标签，去让我觉得安，让我自己觉得安全，让我自己觉得我不需要再感觉那么的恐惧。然后以前呢是拼命要去往前跑，拼命要往前走，走得越快越好。但是从2020年开始，当我带着一个全新的目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开始向内去走。我突然开始发现，之前我追求的那些东西，不管是职场上的升职也好，前进也好，成就也好，好像在我眼里突然变得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没有那么有意义了。我突然看到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我突然对于探索我的生命和探索我跟别人之间的连结和其他人的生命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所以在那一年我参加了很多工作坊，比如说跟身体相关的工作坊，然后做了很多跟自我疗愈相关的事情，这个在之前的播客也跟大家分享过。不管是疗愈自己的情绪，还是疗愈自己的阴影面，还是疗愈自己的内在小孩，基本上都是那一年发生的。我向内挖了很多很多我以前不敢看到的自己内在的一些创伤也好，伤痛也好，然后逐渐开始明白为什么以前我的人生剧本是长那个样子的，比如说开始明白，哎，为什么我以前会陷入那种样子的亲密关系，原来是我潜意识里有这样这样的想法，有这样这样的信念，所以我才会吸引来这样的关系。我开始意识到为什么我以前那么拼命，为什么我以前好像那么的充满不安全感，是因为我自己内在的信念是我觉得自己只有足够优秀才值得被爱。然后那一年就在这样的重新开始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这样的一个节奏里面去成长。那一年就感觉自己变化非常的快，就好像哎，美国2周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版本自己，好像我又认识自己了一点，我又看到了自己一点，然后就觉得自己像一棵小树一样，一点一点从一个种子然后长大，长成一棵小树苗，好像每天的自己都在变得更加的打开，然后更加的绽放，就这种感觉。然后这是25岁那一年的感受吧，就是有一种彻底醒过来，然后进入这种心灵的 觉醒的这种阶段，开始去看自己潜意识里的一些东西，然后同时也开始接触一些跟佛学和灵性相关的东西。我记得特别妙，就是2019年的时候跟大家讲这个小故事。我以前是没有读过什么金刚经心经的，但是那一年因为我失眠，我就去看了一个上海还蛮好的一个中医，是我朋友介绍的。结果那个中医很逗，他见我第一面就问我，你这个情绪是因为发生什么事情吗？我就跟他讲了我父亲去世的事情，然后他就每一次去会给我针灸拔罐，但他从来不给我开药，然后他只是给了我一本金刚经让我回去抄。他说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心理的问题，他就叮嘱我回去去抄金刚经。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读过金刚经，我不知道金刚经写的啥，我也读不懂，但我就回去抄。然后我抄这本经的过程中我哭过很多次，就真的有很多次那种抄到一半然后就是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感动落下，然后我就哭了，就这种感觉。然后抄金刚经大概抄了2个月，我自己去欧洲旅行了一趟，然后但是在欧洲旅行的过程中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哎，我想要回去看一看跟佛学相关的书，跟禅宗相关的书，因为那段时间我刚好开始练冥想。结果回到家之后我就发现我们家书架上出现了一本《了凡四训》和一本《六祖坛经》，我就很惊讶，然后问我的室友这两本书是哪里来的。他说他是从楼下一个小区里的小姑娘那里捡来的，就那个小姑娘要搬家就在楼下免费送书，结果他就把这两本书捡回来了，非常非常的奇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读一些跟佛学相关的东西。在此之前呢，就是大学那段时间自我探索的时候，其实就读跟金刚经其实大学那段时间自我探索的时候我读过2年的圣经，就那段时间跟基督教的哲学走得很近，但后面我也没有信基督教，就也没有受洗。然后2019年的时候又有缘就是开始读佛学的一些东西，觉得对我自己的启发也很大。然后当时到了2020年的年底，我就去了大理。然后去大理这个也特别特别逗，我当时去大理呢也是内在有一个声音，就我从小到大有内在有一个声音，他经常会告诉我去这儿去那儿，然后做这个做那个。当时这个声音就告诉我去大理，然后我在想去大理干嘛，然后他说这个声音就说去大理待着，你如果待得住呢可以在那边住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个之前我是没有去过大理的，在我印象中大理也就像一个有点像一个景区吧，就是那种旅游中心。但是当时我内在的声音告诉我的是去大理待着，然后我就去了。结果到大理第二天我就到了官员，然后认识了我在大理很好的朋友丹姐，就在官员住下了。然后自此之后呢好像就跟大理产生了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在之后那半年我基本上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大理度过的，然后其他时间就回上海做自己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也因为在官员认识了白，白也是因为当时认识我们在大理共同的朋友，他去大理旅行的时候我们在官员认识的。所以现在再回头看，就是真的是一切都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安排。好像冥冥之中真的是宇宙一双大手在引领着我一步一步的走上这条回归真实自我的旅程。然后再去回顾2021年到2022年，就是从26岁到27岁这两年，总结来看，我觉得这两年是真正我开始破除二元，回归一元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自我的旅程。为什么说它是真正破除二元回归一元呢？因为2020年那一年，虽然我看似做了很多事情，看似我不断的在改变自己，不断的在更加认识自己，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在臣服，但其实他还是在通过臣服的这个游戏去追求一个更好的自我。也就是说在那个阶段的我自己像很多很多的修行人一样，觉得修行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觉得 去自我探索或者自我成长，为的是成长成为一个所谓更好的自己。而这个所谓更好的自己其实是一个小我的思维，或者说它是一个非常二元的思维。因为在二元的目光下才有好和不好，因为在二元的目光下才有所谓的成长和退步。其实这样的思想从去年，大家可以翻一翻我2021年，我记得应该是从2月开始我录的一些播客就已经在谈论这样的观念了。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很奇妙，就是明明我好像走在一个看似越来越好，看似生命绽放的道路上，为什么在我的体验上我却又开始下坠？我又开始去体验那些我2019年体验过的很低迷的情绪，我又开始去体验曾经困扰我十几年的我不够好的这样一个情绪，我又开始去体验那些关系中很复杂的剧情，关于爱与被爱，关于如何去表达真实的自我。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困惑，就是明明在我看来我都已经走完了这些路了，我觉得我这些课题都已经做完了，对吧？然后那一刻我就突然醒悟了，我就领悟了，说哦，原来我过去的沉浮还不够彻底，原来我还是在玩一个小我的游戏，看上去我已经超脱了这个二元的世界，但其实我还是在一个半二元的状态里。所有的包括吸引力法则，所有的这些吸引力法则也好，灵性的工具也好，或者说自我成长的这些，不管是帮你清理潜意识呀，还是帮你消除限制性信念呀，还是我当时去参加的一些跟身体相关的一些工作坊，它背后的那个逻辑依然还是在二元的这样一个观念里面打转，就是通过做这些你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生活，通过做这些你能够得到你想要的，通过做这些你能够过得更富有更丰盛，你能够过得更好。但这里就有一个逻辑的悖论，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自信是具足的，我们本来我们的存在就是具足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圆满的，就是具足的，那哪里还有一个所谓更好的自我值得追求呢？这个就是在过去这一年我会说为什么会感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我真正回归那个真实的自我了。那个真实的自我，那个全部的自我，那个全部的我，它是一元的，它是完美的，它是没有所谓更好与更坏的，它没有任何值得追求的状态，就是我要去追求一个更丰盛的状态，我要去追求一个更绽放更自在的状态，没有，完全没有这些东西，而是我们本身那个真实的自我，那个自信，一体自信，就是具足的，就是完美的。只是我们在醒来之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完美的，一直认为自己是不足够的。这个话听上去非常的抽象，但是没无所谓，就是能听懂听懂，听不懂算了。我只想说的是，我觉得这三年的旅程最妙最奇妙的就是过去这一年，我在下坠的过程中真正超越了这个二元的目光和二元的剧本。当我在下坠的过程中，当我放掉我曾经拥有的带给我安全感的这些外在的标签，不管是我过去很光鲜亮丽的工作，还是一份稳定的收入，还是我离开一个我曾经认为我会做一辈子的事业，就离开女性联盟，还是离开一段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帮助我真正的回归那个本我，回归那个自己，真正的去超脱那个过去一直在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还是活在一个二元剧本里面的自我，那个 ego 的存在。而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在过去这一年我经历的恐惧也好，煎熬也好，是不比当时经历生离死别要小的。这个过程很像一个毛毛虫蜕变成蝴蝶的感觉。就是我曾经在书里读到过，哦，原来化茧成蝶是这个感觉，原来有一天，或者说原来我虽然是一个毛毛虫，但其实真实的我是一只蝴蝶，原来我会飞的。但是当我站在那个悬崖边上，当我真的要放弃我手中所拥有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去相信生命，去纵身一跃，跃到那个所有世俗或者说所有我身边的人都会认为那个是悬崖的地方的时候，我还是会感受到很深很深的恐惧的。举个例子，就是今年三月我跟了一期节目叫做与恐惧共舞。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在纠结要不要离开女性联盟，我之前做了两年的这样一个内部创业的项目。因为离开它代表了很多我对于事业的执念，或者我对于我的人生应该要怎么过的一个执念吧。好像离开了这个项目，我就在放弃一些非常好的机会，我好像没有在顺应我的天命，会让我有这种感觉，会让我感觉这个事情是宇宙安排我去做的，但好像我没有听从他的安排。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困惑，离开外个这个事情到底是我的 ego 还是我的心。直到我看到了离开这件事情，它映射我内心很深很深的一个恐惧，是对于一事无成的恐惧，是对于自己没有视野的恐惧，是对于自己可能会错失一个很好的舞台和机会的恐惧的时候，我知道了我的心是想要离开的，只不过因为恐惧我还一直牵扯在这里。其实现在再回头看，当时离不离开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你要我继续去做这个事情也可以，就是做选择其实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在选择这个过程中我是怎么样去重新看到我的内心的。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在于它让我重新找回了我内在的权威。可能很多人在自我探索的这个过程中都会经历很多个不同的阶段，拿我自己来说，从一开始我相信的是外在的权威，我相信的是这个社会认为更最好的最成功的那样一个人生范本的权威，我相信的是当我拥有这些很棒的工作，很棒的学历，很棒的经历的时候，我就会收获这个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人生。这个是拿社会的这个一些规则吧来当做自己内在的权威。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当这一层剥落之后，我其实在寻找一个所谓灵性的权威。所谓灵性的权威就是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些占卜，对吧？有些人很爱算塔罗，包括有人去读埃卡西记录，包括有人去寻找一些高灵的指导。其实这个跟寻找世俗意义上外在的权威让一个人告诉你正确答案是没有差别的，因为他还是在寻求一个怎么样是最优解，怎么样是最少走弯路的一个人生的剧本，怎么样我能够以最短最快的路径到达那个最好的结果。其实所有的占卜类的事情所有的通灵的这些问题，就是通过这些工具去问一个问题寻找一个答案， 其实根源上都在这里，都在寻找一个外界的权威告诉自己正确答案，或者说一个更好的答案。然后当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就是真正找回自己内在的权威。所谓内在的权威，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上师，你的心是唯一你值得相信的，你的心会告诉你你最应该去的地方和你最渴望去的地方，无所谓对错，无所谓更好或更坏。因为当我们突破二元的时候，你已经不再追求一个所谓更好的结果，所谓更成功的人生了。在这个状态下，你只是跟着你的心去走。当你的心想要去大理，你就会去大理；当你的心想要离开，你就会去离开；当你的心想要去辞职，你就会去辞职；当你的心想要去创业，你就会去创业。不是因为创业可以走上人生巅峰，也不是因为去大理能够收获美满的爱情，而是因为在那个当下，你的内心最真实的那个灵感和声音就是告诉你去这样做。你并不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或许是好的结果，或许是不好的结果，但这都不重要。而是你真正跟你内心的那个 Holy Spirit， 跟自己内在的圣灵，跟自己内在的上帝，跟自己内在的权威在一起了。而这个是至少到我现在为止我所理解的我们所谓的觉醒，所谓的心灵成长的意义，就是认识你是谁，真正的你自己，真正的你自己，不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是我所拥有的东西，不是我的这副身体，也不是我所获得的这些成就。真正的我自己是超越了这些小我之外那个宇宙无限存在的意识，也就是你的心。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会发现说，其实所有一切的以前认为所谓的人生剧本都是写好的，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发生在我的身上，那个其实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是谁。在那个阶段认识到了自己啊，是一个演员，是来扮演严小静的这个角色，但那个时候没有认识到真正的自己，除了是演员，还是导演，还是这场人生大戏背后的那个导演。真正的自己不仅仅是现在在录播客的这个小我，还有递给小我创作这些播客灵感的那个大我，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上一期播客跟大家讲了去超越人生的高峰和低谷啊，进入到生命的这样一种无限的流动，它其实就是你超越二元的思维，回归一元的思维之后所必然的一种结果。因为当我们不去抵抗低峰，不去抵抗那些过去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所有一切发生在自己生命中的东西都是很好的，都是很棒的，都是很美妙的。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重新回忆起自己是谁。所谓的觉醒，就是你真的醒过来，睁开眼睛说，哦，原来我是一体自信，原来我是这宇宙间所有一切事情发生背后的那个观察者，原来这是真正的那个我。然后我们的这个播客叫自我进化论，其实用进化这个词现在想想也不是很恰当，因为进化它还透露着一种你要从一个比较低阶的状态进化成一个比较高阶的状态， 但是如果你真的听明白了，比如说上期我讲的东西和这期讲的东西，就会知道没有所谓的高和低，没有所谓的一个更差的状态到一个更好的状态里，没有这些东西，只有醒过来这回事，只有真正的回忆起你自己是谁的这回事。然后现在在站在这个阶段，27岁的这个阶段去看，回头看24岁以前的自己，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就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完全不一样了。具体有哪些变化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听听就好了。因为前两天有一个姑娘告诉我说，她看了我一些文章，就觉得我现在状态特别好，然后她就会不自觉的开始模仿起来，觉得好像自己这样去做就已经达到了，好像头脑听过了这些概念就已经理解了。但其实所谓知行合一的意思就是，只有你真正做到了才是真正的明白，如果没有真正的做到，只是脑子里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明白。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习惯性的觉得，我只要头脑里知道了一个概念，我就是明白这个东西什么意思了，这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一种方法啊，我们惯以为常的认为学习就是这个样子。但智慧不是这样的，智慧是你自己要亲身去经历才能领悟。也就是说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其实你听完之后就可以忘掉了，它不对，就是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听众， 这期节目对你们的生活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纯粹是我一个人在这边自言自语讲一讲我的心路历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你只需要去相信你的生命会带着你去走向你该走的那样一个生命的旅程。然后说回来讲一讲变化吧，第一个是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负起100%的责任，不再成为一个受害者。我觉得善待回想自己过去，包括25、26岁之前的人生，都在演一个受害者。当所有的事情发生让我觉得痛苦或不开心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在演一个受害者，会觉得是因为某某某做了某件事情所以我会不开心，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件我无法控制无力改变的事情所以我才伤心难过。但现在在看所有的人生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其实都是我自己创造的，是我创造了这样的剧情给我自己，所以没有一个所谓的施害者和受害者，所有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为我自己而来的。所以当现在去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不会再去责怪别人或者责怪外境，我会深深的明白说，外面没有别人，只有我自己。所有发生的剧情，不管它让我产生怎样的情绪，之所以我会感觉到痛苦或者有烦恼，是因为我产生了某种不真实的念头而让我痛苦的，不是因为发生的这个事情本身痛苦的。就是我并引用奇迹课程里面的一句话，就是我并不是在为我所认定的事情而感到烦恼，我之所以感到烦恼是因为我在幻想一些并不存在和并没有真实发生的事情。而当我不再去演一个受害者，就真正能够为自己负起100%的责任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开始成为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人。就是我的生活真正的受我自己的主宰。这个主宰不是说我想让它变成什么样就可以变成什么样，不是我之前讲的那种控制，而是我能够主宰我自己的内心。我更加少的因为外界的变化，因为外境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而感到痛苦，或许当下还是会有，但是当我回到一个观察者的位置，回到一个观察者的身份的时候，就不会这样觉得了。然后第二个变化就是觉得没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在离开女性联盟之前可能我还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现在的确觉得没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事情。以前老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才能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必须要做成事业才能怎么怎么样，包括自我成长都变成了我一定要解脱开悟我才有资格说什么什么样的话。但现在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只是跟随我每一个当下的直觉和灵感去行动，我只需要每天活在当下，就把今天这一天的生活过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没有一个所谓的要筹谋未来，或者说给自己制定一个未来要去实现的目标这件事情，就目标这个东西好像突然被溶解了。我觉得我现在生活不需要一个目标，我只需要每天在当下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行了。嗯，就是当有事情来到我的生命中，那我就去认真把它做好，然后当这个事情没有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发展，我也就顺遂和接纳它，就放掉这个事情，可能就时机未到。所以现在再去看人生发生这些事情，都会认识到其实这些都是因缘和合，只有因缘和合到了这个时机，这个事情才会发生，它不是我自己努力费劲儿努力来的让这件事情发生，而是这件事情它需要发生它就会发生，它不需要发生它就不会发生，我只是在当下去觉察我自己的起心动念，这就够了。然后第三个变化就是不再被自己的恐惧控制。以前总会活在一种恐惧的状态里，就总会觉得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去一个地方，假如说我现在人在长沙，比如说我明天想去成都，我的脑袋里就会制造各种各样的担忧和恐惧，说哎呀成都有疫情呀，成都去你一个人怎么怎样不安全啊，可能就会有 ABCDEFG 很多很多的理由和担忧，但这些担忧的背后都是恐惧。而现在就会很深深的明白说恐惧都是一种假象，恐惧是自我创造的一种不真实的存在，所有你的担忧和恐惧它都是假的，所以又更少的被恐惧所控制。以前我在播客里面讲过，与神对话里面讲，我们不是活在恐惧里，就是活在爱里。然后现在再去看这个话，其实就是如果我们不是活在真实里，我们就是活在幻象里，而恐惧就是那个幻象的代表，而爱就是那个真实的代表。所以现在就会当我有一些恐惧诞生的时候，我会观察它，我会穿越它，但我不会把它当真。会越来越少的被自己的恐惧所控制。对，包括看待，然后包括看待身边一些人的恐惧，比如说身边一些好朋友他想要辞职，然后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恐惧，包括我的好朋友他可能一个人要去国外生活也有各种各样的恐惧，我都会告诉他这个恐惧它不是真的，你不要把它当真，你就把自己当下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然后再去讲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我现在会对生命有很大的信心，有很大很大的信任。以前对，就是以前为什么想要控制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安全感呢？其实说到根本都是对生命没有信心，就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努力，或者说不去让一个事情发展成什么什么样，自己就会过得特别糟啊，自己就会就是特别惨，就这个就是对生命没有信心，就像对爱情没有信心一样。比如说觉得我一定要为我们的关系做出什么什么样的努力，我一定要为对方做 ABCDE 对方才会更爱我啊，然后我才能够继续有这段亲密关系，才能继续这样走下去，这个其实就是对关系没什么信心的表现。当我真正对生命包括对关系充满信心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不需要去抓取这个关系成为一个什么样子，我也不需要拥有要一个大家所谓的什么结果，比如说结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关系永远的都这样走下去，我就会相信说这个关系它该在一起多久就会在一起多久。当我不需要这段关系了，当生命要给我比如说下一段经历和旅程的时候，那我就自然而然的去顺遂和接纳它，我不需要去控制这段关系成为一个所谓的什么什么样的状态啊，所以就会对自己的生命有很强很强的一种信念和信任吧。也因为这个信念和信任，现在才能更加彻底的臣服。像我现在在一个流浪的状态，其实每天早上起来都不知道明天或者说接下来要去哪儿， 就是早上起来才会想到今天要做点什么，就完全是在一个活在当下的状态，对未来没有任何预设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有一些心向往之的地方吧，或者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最近我就会心向往之去成都，但是也很快就把这个心向往之的这个想法和期望放掉了，就觉得如果我要去成都我就会去成都，如果有一天比如说成都因为疫情我去不了了，那就去不了，那就换下一个地方，就会有这种比较顺遂的感觉吧，不会觉得我一定要做些什么。说到这儿就想起前阵子本来想去武汉办活动，然后就因为疫情这个活动就推迟了，但我们还是到了武汉玩了几天。如果搁以前的话就会觉得很生气，就觉得哎，我都已经来到武汉了，为什么这个活动因为疫情就办不了啊？这个就是你拼命想要去实现的这个事情，它就是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实现不了。但现在就会还是很开心，就是到武汉哎，不做自己想做的这个事情呢，还是可以很开心的玩，就是很顺遂很顺遂的在当下接纳一切事情的发生，不再觉得就是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事儿，或者说这个事情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才能怎么怎么样，恐惧也少了很多啊。包括对金钱的这个话题，以前就觉得哎，我得刚工作啊，我得赚钱啊，我得养活自己啊，然后现在就是在一个充满信任，觉得自己一定不缺钱花。这个不缺钱花不是说我是富二代，我真的现在手头有很多很多钱，或者说有人每个月固定给我打钱，而是我会相信啊，生命的资源是丰盛的，是源源不断的，我不会缺钱花，我能够在每个当下去享受我的人生的这趟旅程。举个例子，就是我前面说了两周之前有一个品牌的合作，但我当时就没什么灵感，我就把这个合作推掉了，就是到手的钱我就不要了，是因为我会觉得钱它不是稀缺的，或者说我不会觉得没有这几万块钱我就没有下一个赚钱的机会了，我会觉得金钱这个资源它就是源源不断的，没有这一次的赚钱的机会还会有下一次，就不会把钱当成一个目标，会越来越觉得钱只是一个工具，它的目标它的存在，钱这个东西的存在呢就是为了让我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然后享受生活，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存在。到现在27岁嘛，我还挺期待就是自己30岁以后，然后包括40多岁以后的样子。虽然说时间是一种幻觉，就时间这个东西不存在，但其实我还真的挺期待按照这个线性的时间剧本去看自己的人生，未来宇宙就生命这双大手会把我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境地里面，我还会创造什么样好玩的剧情，就这种感觉。对，然后最后就送给大家我的27岁生日祝福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升起很多很多很大的对生命的信心，相信你的生命中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你而来的，不管你现在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在你人生的高峰也好还是低谷也好，都去悦纳它，感恩他，接纳他，然后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回真实的自我。谢谢大家，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